请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会读一到十四节，一到十四节打出来以后我们就一起来念。一二七，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同你们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不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可以了，到十四节。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说，不论在什么地方，有两三个人或以上奉你的名来聚会的时候，你就会在我们中间。我们照着你的应许，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在你脚前。主，我们要来张扬你的荣美，我们要来敬拜和感谢你，我们也要来听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地交还在主你的脚前，愿圣灵在这里做事，临到每一颗的心。愿圣灵在这里做事，胜过人一切的软弱和限制，向我们来施恩，向我们来启示主耶稣你自己的宝贵。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从约翰福音十四章一直去到十七章，这一段的记载，我把它称是主临别的话语跟主临别之前的祷告，非常重要。我们照着次序，在十三章，主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了门徒，有人将会出卖他，而跟他这么亲密的门徒们将会逃跑四散。但是主耶稣没有因此他觉得半点的危难，虽然撒旦在那里竭力的要攻击他，
也藉着人心的败坏，要叫他极其的失望。但是主却知道一个更高的，就是天父的心意。主耶稣在那里跟门徒讲了，我很快就会离开你们，以后当然门徒们非常的伤心。接着主耶稣就在第十四章开始对他们讲了下边连结的这些的宝贵的话语。所以我希望当我们在读在思想这些话语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的心真的有一个受教的心。受教的心是什么？就是能够听而且能谦卑的来接受。今天基督徒普遍的需要，用我个人的认为，不是懂不懂，今天的人懂的东西已经很多了。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需要是你的心在哪里？主向我们要的不是你听了多少，也不是你懂得多少，主向我们所要的是我们的心向着他是多少的真实的信靠和顺服。甚至我们今天普遍看见一种的错误的思想，以为说如果我们真的爱主，我们就拼命的想各种的方法叫做来为主做事。其实主一再的在圣经中一再的提醒他的百姓，他向我们所要的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工作。他甚至挑战性的说，你们拿什么来给我？我到底缺少什么？我的能力难有缩短过吗？我的智慧有缩短过吗？需要你们整天为我谋算吗？我们要记得，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谦卑，这是一个人一生蒙福的最根本的要求。主耶稣从一开头就一再的对那些来听他话的人说，第一条就是你要是个谦卑的人，你才能有福。巴不得在今天不管我们的处境怎样，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在他的面前，第一愿意承认我们一无所能，我们也需要他的恩典的扶持。当主要离开门徒的时候，门徒就非常的忧愁，这是肯定的。但是主跟着就在这里给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尤其是在最近这些年间，我们看见世界的末了的状况是越来越真实，越来越逼近我们的眼前。我们今天看见到处有瘟疫，我们看见到处有灾难，有水灾，有火灾，有地震，我们看见有战争的威胁，甚至我们知道，如果一旦某些战争的狂人发起疯来，他们真的会按动核武器的电脑。弟兄姐妹，明天是什么，你我都不知道。但是主却要我们这些属他的人非常非常清楚一件事，不管世界将会发生什么，主却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地方。所以我们更是被主的话提醒跟鼓舞，说我们不需要紧张，不需要害怕，同时我们也被提醒要准备好自己。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主突然间今天就到了，你怎么办？你是很高兴的去见主呢？知道你得奖赏的时候到了，你回家的时刻到了，或者你一听见说主到门口了，你吓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刚才都没准备好，我最近一直的都在忙着一些我自己的事情，追求地上许多的享受，我们还给自己有很多的规划。弟兄姐妹，这些事真的在警告我们啊，也在提醒我们啊。我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说过，主如果要毁灭世界，其实就一句话就完了。他只要收回人的气息，就没有一个人有活命的机会啊。但是主没有这样做，反而我们看见他不断地用一些的警告、灾难来提醒人说，我不愿意一个罪人沉沦，我愿意你们悔改来得着生命，我来了为你们成就了救恩。但是14章开始他又告诉我们，我去了我就一定回来。我们是一帮有荣耀盼望的人，我们不应当整天跟着世俗的人、没指望、没神的人一样的紧张害怕，因为我们有主，而且他的的确确的用很真实的话、很真实的事实对我们说，我会来接你们，你们等我。他说当事人开始因这些审判的来临而惊恐，而吓得魂不附体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你们一看见这些事，你们反而应当挺身昂首，因为什么？因为知道你们得奖赏的日子就到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平凡的人生中，人其实最怕什么？说穿了，世人讲穿了，最怕是死，对不对？所以不管什么事情一到死，什么都完了，该怕的惧怕也没用了，该追求追求不到的也必须放下了。 每个人在死亡的面前都充满了恐惧，因为他们没有指望。但是你看见历代以来的基督徒，当他们得救以后，他们首先就解决了这个死的问题呀。死亡已经不属于任何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明白吗？因为主说我给你们永生，永生不是去到天堂才得的，当你信耶稣，耶稣进入你里边的时候你就有的。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你，我有耶稣基督的就有生命，你只要因信接他到你心里，你就是一个胜过了死亡的人。你对于死亡不再害怕是什么？因为你回家。你看见很多基督徒的安息聚会上边就写着安息主怀。我接触过不少临终的人，我常常有一个很大的激励和感动是什么？一个人不管他病危的时候，不管他多么的恐惧害怕，当他一旦从心里真的接受了耶稣的救恩开始，他就充满了平静。这些活生生的见证一直在鼓励我。我在一些临终的病人床边，我听见他跟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的救恩。我听见临终的病人在床上竟然开声赞美。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已经得着了主，他们真的已经用生命来证明死亡并不可怕，我们是有荣耀盼望的人。另一面，主在这里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也想到另一个的层面，就是你记得保罗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彼得也在他后来的书信中告诉信徒说，你们来到主这里，你们就成为了一块一块的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让圣灵可以居住在你我的里边。所以我想到主去建造他的这一个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它不是仅仅一些物质的东西而已，它是你我这般的蒙拯救的人，所以你才会看见那个建造是何等的需要时间，需要你我的准备好。你记得在启示录到最后的时候，天使让门徒约翰看见一个异象是什么？他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那里怎么说呢？他说就好像心腹准备好了，装饰整齐在等候他的丈夫。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你可能认为 主耶稣救了你，免了死亡。主耶稣救了你，让你不用再受罪的刑罚。但是你不要这样就满意，主还没满意，主要把你造成那一个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神要住在人的中间，永远没有分离，这是我们荣耀的结局。为着这一个这样的准备，保罗说，你我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立好的根基当然就是基督，但是我们要被联络，要被建造，要被建造就肯定，要被雕琢，很多地方你自己很以为美的地方，或者说太突出了，不配把你放在那里，非得把你的突出给削平了。有些地方你凹下去了，不整不平整了，你也照不上去，必须经过磨，必须经过凿子的工作，让你可以被磨平，跟别人才能放在一起。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的生活不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有许多的难处你不喜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不是你喜不喜欢那么简单，而是神要在你身上的计划能不能通行，你那一天能不能被放在神这个荣耀的建筑的里边，你能不能让圣灵住在你的里边非常的安心。所以使徒们常常劝我们说，巴不得我们现在在这个建造的被建造的过程中能够有一个柔顺的心，也就是我刚才提醒的，不是照着你的喜欢，不是突出你的优点，而是让你更多的在神智慧慈爱的手中来雕琢，直到你成为合适的放在那里的一块砖瓦。跟着主就说了这些话以后呢，他的一个门徒多马就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到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主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在临别之前都用最简单而最重要的话语把神的心意，把真理的内涵给阐述了出来。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些临别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主帮助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能听的耳朵。 我们不应该让这些话轻轻的从我们的耳朵一边进来，另一边已经出去了。因为主说的这个话虽然很简单，但是那个内容非常非常的深刻。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很简单的总结了，若不藉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我们先来思考道路。普遍的世人都认为，到今天你还会听见的是，条条大道通罗马，不管什么宗教，只要是劝人为善，终极都是去到天堂。我们在人世间各国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处事为人的最佳的教导。当然在作为中国人的背景，我们常常受一种影响是修桥补路，积德行善，然后你功德够了，你也许可以去天堂。我就想起在希腊故事里边说过一个大力士，真的是很大的大力士，他能够把很重的石头，那块石头还是圆的，拿起来很轻松的，因为他力气太大。但是呢，他被分配了一个他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是什么？就是把石头从山下推到山上去。可能很多的人想推，可以推一步两步就没力气推，但是这个大力士很本事，他可以一直把这块石头推到半山，甚至推到快到山顶。但是每当他力气不够的时候，石头就往下滚，他又得到山下从头来。这个就恰恰就是人生想靠自己的努力去上天堂的写照。我们不要说力气像他一样大，大到能够推大石头上山。我在农村的时候听农村人这样讲，他说棉花挑在身上久了也跟铁一样的重，对不对？你能坚持多久呢？所以神许可人在人类历史中用各种方式和方法去尽他们所能的，包括最美好的犹太人的律法，让他们知道你如果能这样行，那你就是一个能得奖赏的人。但是结局证明，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善而被称义，没有一个人能够绝对的没有软弱失败而赢得他所该赢得的东西。所以我们感谢主，到了时候末了，神就亲自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到 成为肉身来住在人的中间。然后他开启了赎罪的大门，还开启了重生的生命。所以在使徒的书信里边这样的告诉我们，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神了。既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着这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和好，得以进到天父的面前。后来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更是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就是那唯一可以到天父面前的路。他是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打通了到神面前，就是进入至圣所的路。从来至圣所都是被厚厚的幔子盖住的，人不可以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带着赎罪祭的血进入至圣所去赎罪。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写福音书的人特意的告诉我们，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很清楚的说明到神面前的路被打开了。有些研究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至圣所面前那一个幔子有六英寸厚，有20次那么高，但是圣经特意的记载，它是从上到下被裂开的，是神从天上亲自的撕开了这一个间隔的幔子。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耶稣的身体裂开了，神用他儿子的身体给人类开了一条跟他和好的路。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珍惜你的救恩，跟你的功劳没半点关系，但是我们的神却付出了最高的代价。在这个之外绝对没有别的路。所以为什么很多其他宗教的人很稀奇，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那么顽固，认为只有你们可以得救？因为别的宗教没有一条路。 没有牺牲的路，主为我们成就了这条路，我们因着他可以进到至圣所来朝见神，而且是没有惧怕的，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面前，因为他不只是慈爱的赦免了我们的罪，更是他公义的审判了一切的罪。他不能在耶稣身上审判了以后还要我们再来付，这就是为什么他是那唯一的道路。跟着主耶稣也说，他就是真理。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律法是由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里也提醒我们一样东西，就是真理不是一种道理，真理不是一种学说。我们现代人比较偏向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甚至在某些所谓的基督徒身上，他们竟然以为说信仰是理性的一种的测验。有许多很伟大的学子，他们都走不出这一个陷阱。他们认为说，凡是我理性无法通过的，我就不收，我就不接受。他说，我也信有神，我也信圣经，但是我必须把所有非理性的东西抽离，因为我们太注重理了，我们太高举人的智慧了。其实真理更重要的是说到那一个真实和生命的内涵。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跟他周围的一帮人这样说过话。他说，叫人活的是灵，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的话不是单单给我们去做理性研究，而是给我们谦卑接受，他就成为了真实的生命和力量和亮光。我记得我讲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我再稍微提一下。 这个故事是当时苏联一位文学家所讲的，就是托尔斯泰。他说有一次好几个伟大的学子坐在苹果树下，一边乘凉一边谈论，然后树上突然掉下来一颗苹果，这些伟大的人物开始讨论了，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他们用很大的理论推敲，说是因为这棵树上边的苹果它已经成熟了，你看那些绿的就没掉下来，这个特别已经熟透了，它就掉下来。另外一个物理学家在旁边说，那他为什么不往天上掉，要往地下掉？因为有一个万有引力，他必须只能掉到地上，不能往天上掉。另外一个气象学家在旁边，他说，你们还没有注意到，刚刚吹来一阵风，那个风的力度刚好就是摘下了这个苹果的力度。每个人都说得很有道理。这时候有个小孩子走了过来，拿起苹果当着他们的面，他就向天祷告，他说，天父啊，感谢你，我饿得不行了，向你祷告你就掉下个苹果给我吃。弟兄姐妹，很多事情就这么简单，简单的心他不需要，他不需要懂很多，但是他知道的是，我有位天父，他会听我祷告，任何的事情的发生都在我天父的许可跟操弄之中。可能他还要读多二三十年的书，他才能明白那些学子所说的道理，但是他眼前他却活生生的经历了一位听祷告的主，可以在每天生活中陪他同行。我真的很羡慕这个孩子，我自己也愿意成为这样的孩子，用简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把你心中的真实跟他讲，然后在你的身上会发生很多的奇迹，别人不知道，只有你知道，因为你祷告过，你跟他说，我现在饿啊，给我点东西吃，对不对？别人不知道吗？别人只能从外边发现的就是，干嘛苹果会掉下来？干嘛苹果不往天上掉？干嘛绿的不掉下来，就只有红的掉下来？那在这里我要说的就是，真理要我们有一个信而且顺服的心，他的话才会成为生命，他的话才会成为亮光。我还有五分钟，我是不是很快讲一下生命？哎，好，所以你们的吸收要快一点，没办法。当主在这里说到他是那一个生命的时候，让我们重新来思想，在神的眼光中，什么是真正的生命？ 们观察周围的环境，我们知道不同的生物动物都有不同的生命，怎么样的生命产生了怎么样的生活。简单来说，鸟生下来就会飞，鱼生下来就会游水。那么一个罪人生下来会做什么？有想过吗？一个罪人生下来就会犯罪，不用教的，迟早。所以主就会说，我来是要赐给人生命，人必须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正如主耶稣一开头就对尼哥底母，对当时的人讲，我刚刚看过那个家训，龙茂弟兄上个星期就在这里讲这个主题，重生。主耶稣对他们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对你们说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但是你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是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要一再的被提醒，你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就必须不再属于你老旧的自己，你就应该知道你是属于给你生命的主的。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他很自然的因着这个新的生命在他里边的开始，他有许多的变化，完全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常常会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反省，你要看看我到底称为一个信主的人，我的行为，我的追求，我所看重的是跟以前还一模一样吗？这地上在一个重生的人来说，已经不再是他的家乡，也不再是他久留的地方。我们是一帮蒙拯救，而且圣经说你们是属天的子民，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好叫我们做什么？宣扬那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子的美的。弟兄姐妹，在这一个动荡末了的时代， 我们互相勉励，我们是新的一帮人，我们不惧怕，不恐慌，不担心，但是我们必须准备好自己。催促主耶稣的回来，然后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今天活得有意义，有活力，有见证，让人看见的是有主的爱在你我身上，所以我们能爱弟兄姐妹，能爱罪人的灵魂。我们低头祷告。主，谢谢你，你告诉门徒很清楚地说，你去了还要回来接我们，你总不撇下我们，因此我们是有荣耀盼望的一帮人。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的路完全被打通，而且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个真理。主，不是我们去懂很多的道理，而是真理要在我们里边帮助我们走在亮光生命真实的当中。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就是生命，有你的人就有新的生命，有你的人就有不同的属天的生命。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的里边一直的来做成你自己奇妙的工作，让人在我们这个卑贱的人的身上却看见宝贝藏在这瓦器里的宝贝。奉主耶稣的名求，